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口罩之后，经济环境迎来了寒冬，各种流感病毒也轮番肆虐，人们不再被禁锢的身心仍然受着精神上与肉体上的双重压力，还有猝不及防的暴雪、冻雨等极端天气，防不胜防的森林大火和居民楼火灾频发。新的一年，死亡的毒钩似乎在变本加厉，伸向苦难的众生。物质繁荣，网络发达，世界却越发的贫富悬殊，不可调和的矛盾加剧，人的心灵也越发的荒凉。科技发展正快速地将人变为可被操纵的机器，机器则成了被人肉眼分辨不出的人。然而，虽然这个世界正朝着永死的大道狂奔，但创造主神呼召人归向他永生的声音从未止息。您听见了吗？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阿摩斯书》3:13-4:5，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阿摩斯书3:13-14，经文说：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我逃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逃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神说他要追讨祭坛的罪，那么这代表了什么呢？神他审判祭坛的罪啊，那么就显示了他否定了以色列整个宗教体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体系啊已经受到严重的玷污了。列王记上1:49-53，经文说亚多尼亚的众客听见这话就都惊惧起来四散。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就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脚。有人告诉所罗门说，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王，现在抓住祭坛的脚，说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仆人。所罗门说，他若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知落在地上，他若行恶，必要死亡。于是所罗门王差遣人使亚多尼亚从坛上下来，他就来向所罗门王下拜。所罗门对他说，你回家去吧。你看坛脚那么就代表保护，但是虚假的坛脚啊却要被摧毁。 那么这样，审判来临之时，百姓就再也没有圣所作为保护或者是避难之所了。阿摩斯书四章一节说，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啊，你看，他们欺负弱小，满足私欲，那么这些富人，他们真是要不得。我们或许不至于如此，但是对于物质，我们的态度啊，又该会受到怎么样的挑战呢？以色列中富有的富人，他们被叫做巴山母牛，他们是一群啊娇生惯养、受人阿谀奉承、吃尽山珍海味的一群人。他们自私自利，为求满足一己穷奢极侈的生活，他们就催逼丈夫啊去压迫那些无依无靠的贫寒人。所以我们要切记疯狂地去追求物质的享受，要避免剥削别人又来得罪神。阿摩斯书四章四到五节经文说，以色列人呐，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任你们献有教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读到这里，或许有人会忍不住地发出疑问，说了，先知阿摩斯也真是竟叫百姓去犯罪，真不明白他什么意思。但其实呢，阿摩斯啊，他是用讽刺的口吻啊，邀请百姓啊到伯特利跟吉甲来去犯罪。反正他们在这两地所敬拜的已经不是耶和华神了，而是别的偶像了。伯特利他是神和雅各重立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地方，但如今呢，却成了北国的宗教中心。啊，耶罗波安更把偶像啊安置在此，使百姓就不再回到南国的耶路撒冷来去敬拜神了。那么吉甲它是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时第一个驻扎的地方，那么在这里约书亚呢，他就重立了耶和华的约和割礼，百姓就庆祝逾越节。而扫罗王他也是在吉甲被高立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王的。在阿摩斯时代，以色列百姓会带着敬虔的心啊来到敬拜神的地方，阿摩斯就指出他们会献上有教的感谢祭。如果你熟悉立位祭，你会觉得很奇怪，他们竟然会用到有教的祭物，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边啊，教它是邪恶的，代表邪恶错谬的教训以及邪恶的生活。在立位祭的条例中，逾越节、无教节、祝棚节啊都不可以使用教。可是根据立位祭第23章的记载，在五旬节有意参献给神的，要用细面衣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的饼。五旬节它是教会的开始跟起源，从来没有一个教会没有酵。那么换句话来说，从来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是没有罪的。那么因此酵才会包含在五旬节的祭物中。那么此外，酵也会用在感谢祭中。利未记七章十二节就提到有关平安祭的祭物时，经文说，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这是从神的角度啊来看献祭的。你看，主耶稣基督就使我们跟神来和好了，因为这是代表基督，所以在初次献祭的时候呢，不可以用酵。罗马书的五章一节，保罗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你看，除了凭着信心之外呢，我们是永远不能靠着别的方式来去称义，也不能靠着行为来去称义。那么因此，虽然初次献祭象征的是基督啊，所以不用酵，但是第二次献祭代表人的角度，就是人带着感谢的祭物啊，把自己来去奉献给神。利未记的七章十三节经文说，要用有酵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我们可以把这些呢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啊来去献给神。有时候我们在仪式中可以做到这一点儿，就是称为成圣的奉献。 由于成圣在字面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献给神，其实这种仪式啊是会误导人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在神的面前呢来去成圣或者是成为完美，我们总是会带着教，所以呢要把自己啊当作活祭来去献给神。就像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保罗他所说的，但是呢不要以为你可以把自己啊完美的来去献给神。如果你要等到完美才能够献给神，那么你这一辈子也都是没有机会的。好，当阿摩斯讽刺地邀请以色列民到伯特利和吉甲去犯罪的时候，他叫他们呢要献上有教的感谢祭，这是很有趣的。他甚至呢没有提到第一次献祭时要献上无教的祭，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啊百姓已经完全远离永活的真神了，他们所能够做的就是献上有教的祭，当然神他是不会接受的。阿摩斯他是从农村来的牧师，但是他的表现呢很精彩，他是一个很杰出啊，能正确传讲神话语的牧师。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当阿摩斯邀请百姓到吉甲犯罪时，他是用讽刺和挖苦的语气啊在说话，他不是在要求他们去犯罪，而是用尖酸讽刺的语气说，当你们来到伯特利和吉甲的时候啊，那就是你们要做的事，你们是要来犯罪的，不是来敬拜神的。那么下个主日早上，当你穿上最好的衣服准备去教会的时候，你要先跪下来查验自己内心的状况，那就是你有没有带着清洁的心去教会呢？你有没有保守你的口不说伤害基督的话呢？阿摩斯的信息呢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是切重要点。如果阿摩斯还活着，如果我还在牧羊教会的话，我会邀请他到我的教会中来去讲道。现在的教会啊需要他这样的牧师。很多牧师啊只会讲豪话去安慰人啊，教导人怎么样去解决问题。但是今天呢需要有人出来指出人心中的罪。罪已经蔓延到教会了，蔓延到你我的心中了。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克服生命中我们的罪。你不能用教会的出席率或者是参加一些啊研讨会的课程来去掩盖你的罪。那么最要紧的就是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与他和好。阿摩斯他就提醒以色列百姓，神的审判呢已经快到了。如果你是牧会的，你是要讲道的，那么请问你敢讲罪的问题吗？你有阿摩斯他的心智吗？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阿摩斯书四章六到十三节。阿摩斯书四章六节说，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是牙齿干净，那么是给了干净的牙齿的意思。也就是说因为没有可吃的粮食，饥饿的结果，那么就导致牙齿啊变得特别的干净。那么因犯罪导致受灾荒的事例呢，在列王记上的十八章第二节和列王记下的四章三十八节中也是有记录的。经文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句话中的归向，那么是指人类醒悟到自己的罪行之后啊回心转意重新顺服神。那么这就意味着将彻底改变过去的人生的轨道。他们没有干净的牙齿，那是因为神给了他们新的牙膏新的漱口水。他们的牙齿干净，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东西可吃。你看神用饥荒来去惩罚他们，但是呢还是没有让他们的属灵的状况给醒过来。经文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可见呢他们是没有感觉的。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阿摩斯书四章七到八节，经文说：“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这样，两三成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却喝不足。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好，紧接着神就降下旱灾。你看，真正掌管下雨的乃是神。有人以为掌管下雨的是气象预报员，根本就不是。在收割季节来临之前，神让当地三个月不下雨，那是很惨的。好，请注意，神是一个城有雨，另外一个城不下雨。神是要告诉他们呢，下雨不是偶然的，乃是由神所掌管的。旱灾就严重到没有水的百姓啊，要到另外一个有水的城市来去取水。他们用水罐或装酒的皮带接水来去回家。那么你说，这样的话，他们应该会回转归向神了吧？但是先知却指出，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最近各地啊，天气异常，有的地方有水灾，有的地方有旱灾。我小的时候，老家有过三年旱灾，逼得我们就必须搬家。那场旱灾啊，就使得整个城的水源都枯竭了。那么阿摩斯时代的人，他们也是同样。这是从神而来的警告，可是他们呢，却丝毫不留意。神说，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那么这个时候所下的雨是阴历十二月至二月之间所下的冬雨，也叫做早雨。这个时候的雨啊，因降雨量很多，所以呢也叫做大雨。这个时候如果不下雨的话，那么就会影响收割了。神他曾经不断的降灾在以色列人的身上，目的就是要敦促他们呢悔改以及归向神。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他们从堕落的生活中给回转过来，所以呢，他们将最终面临神的审判。阿摩斯书四章九节记载，神说：“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好，你看。神说，我以霉烂攻击你们。那么从旷野吹来足以烤焦农作物的东风，就摧毁了他们的农作物了。霉烂是过度干旱所引起的啊，不是因为潮湿的缘故。经文说，茧虫吞噬了农作物，那么这是指蝗虫的灾害。蝗虫呢，就把剩下的农作物啊也给吃光了。可是尽管如此，以色列民他们仍然不思悔改。那么因此先知就指出了，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一节经文所描述的就是病虫害所导致的荒年。风灾是指大麦等谷子的穗啊变黑的那种黑穗病。阿摩斯书四章十节记载，神说，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那么这是指啊，因瘟疫和战争而死的尸体所发出来的恶臭。可是他们呢，还是不归向神。神说，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埃及因其风土和气候原因，那么流行很多疾病还有瘟疫。那么瘟疫呢，它是一种传染病。经文说像在埃及一样，那么是指神将用惩罚埃及法老的方式啊来去惩罚以色列。杀戮你们的少年人，那么这句话中的少年人，那么就象征一个国家的国力还有军事力。那么这一句就预示将受到外国的侵略而国力衰退。那么臭气是指死在刀下的尸体啊，因腐烂而散发出来的那种非常不好闻的味道。阿摩斯书四章十一节记载，神说，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 如同我从前轻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有些解经家，他们就认为啊，这很像是所有灾害的总和。我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从约拿书我们可以看到，这时亚述人呢常常突袭北国，亚述人会攻击这里一下，攻击那里一下，有时候会把整个社区啊给掳走。那么神就许可亚述人这么来做，亚述人好像小鸟啊，在北国这里啄一下，那里啄一下。那么这是对百姓的警告，那就是有一天国家会亡了。可是呢，他们还是不接受从神而来的警告，反而是继续来行恶。那么因此，先知阿摩斯就指出了，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我轻覆你们中间的诚意。那么这是阿摩斯事工二年后所发生的大地震，那么是指乌西亚时期所发生的大灾难。撒迦利亚书的14:5，经文说，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比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好，阿摩斯书4:12，经文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好，我必向你们如此行。那么这一句与其说是指6-11中所讲的种种的灾难，不如说是神宣告对不归向神的以色列降下更大的惩罚。以色列人被交在亚述人的手中，就遭到神他的审判。那么这种最终的审判呢，是相当恐怖可怕的。那么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终有一天神的所有子民呢，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来受到审判。神不是告诉他们神要做什么，神只是说，我必向你如此行。神说，我既这样行，那么这会让他们呢感到很惊讶。那是指亚述人他们会突然南下攻击他们，掳掠他们。那么换句话来说，以色列的百姓啊，就是不信神，不肯回转归向神，亚述人就掳走了以色列人了。那么神的惩罚呢，还不仅如此，神说，以色列啊，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么当亚述人南下攻击的时候，并没有把所有的百姓给掳走，他们就杀死了很多的以色列人。那么这是指啊，他们要在死后迎接神的面，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来经历的。我们都要在死后来去面对神。神说，以色列啊，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么直到今天，神还在对每一个人来说这话。我有一个朋友，他因为犯罪啊，就被神给管教。他告诉我神怎么样管教他，神的管教非常严厉，他说，但是还是可以忍受。当我表达同情的时候，他说，这些呀，我都还能够忍受，可是一想到有一天我要站在神的面前，这就会让我呀感到很发抖。我说，有一天我也要站在神的面前，如果我还是没有改变，我也会吓得半死。但是我不是以老我的身份站在神的面前，我是在基督里的，神会看在我在基督的份上，我已经被他的爱子给接纳了。我的朋友就回答说，对，这是我感到最安慰的一件事。亲爱的朋友，这是给你的信息，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如果现在你要面对神，也许我们很快都要面对神了。如果生命到了尽头，我敢保证，世上认为所最重要的事啊，到时都会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地上的生命结束，走完这一生，离开人世，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请问，你要怎么样来去面对神呢？也许你这辈子都在讨好人啊，一直想要赢过别人，但是你知道吗？你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自己的生活，靠着自己的品格来站在神的面前，你不可以的。我们是没有什么可以献给神的，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 唯有靠着基督，我们才可以站在神的面前的。罗马书的4:25，保罗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那么因此，你我才能够以义人的身份站在神的面前。我们因着在基督里的义，我们才能够站在神的面前。那么现在，这位来自农村的牧师就告诉我们，要和我们面对面的神，他到底是谁？这是圣经里边最有威严啊，最令人感到敬畏的宣告。阿摩斯书4:13，经文说，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你看，阿摩斯说，神他是全能全知无所不在的神，他是全能的创造者，他是大能的神，他创造山，创造风，他是全知的，他从远处就知道你的心思意念，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他是脚踏在地之高处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啊，我们将进到阿摩斯书5的研读还有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是啊，神的审判既然要从神的家教会开始，我们口称基督为主的人就当四下，将来我拿什么向神交账呢？我该怎样预备自己去迎接爱我的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